对其他的东西，以致让上帝的十字架落空。
咁我哋上次讲到咧，就第呢个哥林多前书嘅第二章。
我们上次讲到了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
今日我哋可以睇嘅时候咧，就会由呢个嘅第十二节开始睇。
我们这次会从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开始看。
但我首先俾大家简短嘅上个礼拜嘅一个嘅总结。
但是首先我先给大家上个礼拜讲到的一个总结。
保罗喺呢段从第六节至到十六节当中咧，系分别咗讲咗神嘅智慧。
在这第六节到第十六节，他分别讲到了神的智慧，
讲到呢个神嘅灵，
神的灵，
同埋属神属灵嘅人，
和属神属灵的人，
就分开呢三个嘅部分。
他就分了这三个部分去讲。
上个礼拜我哋讲到上佢比较起神嘅智慧同埋世上智慧嘅分别。
他我们上个礼拜就讲到了属世的智慧和属神的智慧的分别。
他讲到属世上的智慧呢，就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所拥有的。
他说属世的智慧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所拥有的智慧。
这些这样有权位的人凭着这个智慧得到他这个有权有位的地位。
他说这些得到权位的人是靠他们的智慧去得到这些权位。
他们就拥抱着这个智慧呢，就认为这些就是真的智慧，真的荣耀。
这些人他们拥抱了这些权位，他们觉得这种智慧才是真正的智慧，让他们得着荣耀。
保罗说这些都将会过去。
但保罗说这些都将会过去。
当世界过去的时候，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所拥有的荣耀都会过去。
当这世界过去之后，他们所拥有的荣耀和智慧也都会跟着世界过去。
真正的荣耀是在神奥秘的智慧里面。
但真正的智慧是在神奥秘的智慧里面。
他这个智慧就是从创世以先就已经拣选了他的人，将来会同耶稣基督一同得荣耀。
他这个智慧就是从创世以先就拣选了人，以后会在之后跟耶稣基督同享荣耀。
这个道理呢，在权在位的人没办法接受。
这样的道理是那些有权位的人没有办法接受的。
因为他没办法接受十字架这个这么谦卑这么屈辱的道理。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十字架这么谦卑这么屈辱的一个道理。
放弃不到世界上的荣耀。
他们放弃不了属世的荣耀。
他们说如果他们真的明白真正的荣耀原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们就不会将他钉十字架。
如果他们真的能够明白真正的荣耀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的话，他们就不会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了。
就不会拒绝他，反而去拥抱他。
就不会去拒绝耶稣，而是相反的会去拥抱耶稣。
上帝的计划就是如此有智慧。
所以说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计划是如此的有智慧，
能够分别骄傲的人和谦卑的人，
能够分别骄傲的人和谦卑的人。
上帝计划亦都一个奥秘，
上帝的计划也同时是一个奥秘，
因为之前没人听过，没人看过，没人想过，
因为是没有人听过，没有人看见过，没有人想过的，
是到了现在这个时段，保罗和众门徒因为圣灵的感动，他们才能够明白，才参透。
而是因为到了这个时段，有了圣灵的感动，他们才能够参透。
咁跟住咧，佢就讲呢、这个就系讲比较喺世上的灵同埋呢个嘅世上嘅智慧同神嘅智慧。
这就是讲到世上的智慧和属神的智慧的区别了。
今日我哋咧就二章十二节开始咧就讲到呢个神嘅灵。
我们今天从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开始会讲到神的灵。
咁咧，我想请一位弟兄或者姊妹帮我读呢个嘅第二章第十二节同第十三节。
我就想请一位弟兄或者一位姐妹帮我们读一下第十二节和第十三节。
咁啊，请阿 Edison 弟兄咧帮我哋预备个麦克风。咁我见到阿何伟好似喺嗰度，帮我哋读一个。
所以我们就想请何伟读一下十二节和十三节。
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唔该，
谢谢何伟。
第十二节一开始讲话我们所领受的。
第二节开始说的是我们所领受的。
我们就讲到门徒同埋保罗啦。
我们这里指的就是保罗和门徒。
耶稣离开世上之前。
耶稣离开世上之前，
他应许过天父必定赐下圣灵。
他应许过说天父必定会赐下圣灵。
五旬节之后咧，这个圣灵好像一个烧着的石，即系一个烧着嘅舌头一样降喺人嘅身上。
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像是一个烧着的舌头一样降临到了门徒信徒的身上。
照顾我哋每一个信耶稣嘅人咧，都得着呢一个嘅圣灵。
让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都能够得着圣灵。
他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
说的是从我们领受的灵不是从世上来的，而是从神来的。
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给我们的事。
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他这里开始讲比较起就是世上的灵和神的灵。
所以这里对的比较就是世上的灵和神的灵。
这个世上的灵代表着什么呢？
这个世上的灵代表的又是什么呢？
在前言在上文下理里面，这个世上的灵代表着骄傲。
如果你承上启下去看，你就会发现这个世上的灵指的是骄傲。
这个世上的智慧代表着不认识神。
世上的智慧代表的是不认识神。
他们代表着会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
这也代表着就是那个钉耶稣上十字架的智慧。
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了之后，神的灵和人就隔绝了。
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神的灵和人就隔绝了。
人就处于一个世界里面，是受这个世上的灵所管辖。
人就处在这个世界上，是属于被世上的灵所管辖。
世人就成为一个世上的灵犯罪的奴仆。
人就变成了世上的灵所犯罪的奴仆。
一个未曾认识上帝的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罪。
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不清楚什么是罪。
因为他每一天，他从出世开始呢，就已经是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
因为他们从出生以前，他们从出生开始，他们就活在一个满是罪恶的世界里面。
都是被这个世上的灵去驱使他们每天的行为，每天的决定。
他们被世上的灵去驱使他们每天的行为和决定。
就好像如果你生活出生在一个沙漠一样，你可能未见过树林。
就好像一个人出生在沙漠地带，他就没有见过树林。
一个从这个世界上出生未认识神的人，他没有办法不去犯罪。
一个在世上出生不认识神的人，他也没有办法不去犯罪。
因为这个世界本身是一个罪网的里面。
因为这个世界里面充满就是一个 罪恶满盈的网。
他们对罪恶是麻木的。
每个人对罪恶都是麻木的状态。
虽然他们有良心，但是久而久之这个良心都变得冷漠。
虽然是都有良心，但是久而久之良心也会因此变得冷漠。
因为正因如此，他们没办法看到自己的需要在哪里。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没有办法看见自己的需要在哪。
当你没办法知道自己有需要，就不知道要去求神帮助你。
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有需要的时候，他就不会跑去求神，让神去帮助他。
他就不会去求神的大能。
他就不会去求神的大能。
但是信神的人呢？
但是信神的人呢？
上帝拣选了你们。
神拣选了你们。
他赐给你们有一个从他而来的灵。
他赐给你们一个从他而来的灵。
这个圣灵呢，当入了你的心里面，你就能够辨别是非。
当这个圣灵进入到你里面，你就能够辨别是非。
你会慢慢对罪越来越敏感。
你会慢慢的对罪越来越敏感。
当我 未做基督徒之前呢，很多的行为啊，讲的说话啊，觉得很平常。
在你没有当基督徒以前，有很多话，有很多行为，你可能会觉得非常的平常。
可能去讲粗口是一件大家都会做的事。
可能骂脏话都是每个人会做的事情。
又可能呢，我是吃烟饮酒，觉得跟朋友出去玩有什么问题呢？
或者你会抽烟喝酒，跟朋友们出去玩，你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当你成了基督徒之后，你会发觉啊，很多东西你觉得个心硬是硬住的呢。
但是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心里面会给你有种不舒服的感觉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圣灵不断在我们心里面告诉我们，这一个呢其实是罪来的。
这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不断地给我们提醒说，这其实就是一个罪。
要教导我们摆脱这个世上的灵，世上的拘束。
告诉我们说，你要学会摆脱世界上的束缚，摆脱世界上的拘束。
能够脱离这个罪恶，行出圣洁的生活。
能够脱离罪恶，去行出圣洁的生活。
从创世纪开始，我们知道神是一个灵。
从创世纪开始，我们就知道神是一个灵。
他活在一个灵的世界里面。
他活在一个灵的世界里面。
当你看圣经的时候，他说上帝创造天地。
你看圣经的时候，他会说上帝创造了天地。
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才再制造这个大地。
然后才制造了地面。
即系换句话讲，呢一个灵嘅世界，其实喺我哋有我哋明白嘅三度空间里边之前已经有啦。
所以说，在我们所明白这个三维空间里之前，就已经有灵的存在了。
你哋有冇人信？你哋信唔信有鬼咧？
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有鬼的这个事情？
信唔信啊？
大家相信吗？
其实咧，如果你信神咧，你唔可以信冇鬼嘅。
如果你相信有神的话，你不可能相信没有鬼。
因为都系我哋一定都信神，喺一定会相信一个有灵界嘅灵，一个灵嘅世界。
如果你相信神的话，你就会相信有一个属灵的世界。
圣经里面讲到呢个属灵嘅世界有好多唔同嘅个体。
圣经里面有讲到属灵的世界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个体，
有天使，有魔鬼，
有天使，有魔鬼。
天使咧又介绍两个你识啦，一个叫做Gabriel，中文啊，加百列。
这天使我就介绍两位给大家认识，其中一个蛮出名的天使叫加百列。
知唔知加百列做边行噶？
大家知不知道加百列是干嘛的？这个天使
做邮差嘅。
他是一个邮差，
因为专系报呢个喜讯俾玛利亚，同佢讲你生仔啦。
当时那个玛利亚，就是怀孕生子的时候，就是这个加百列这个天使去告诉这个好消息给玛利亚听。
另外一个天使叫做米加勒 Michael。
另外一个有一个很出名的天使叫米加勒，
天使长嚟嘅，
他是一个天使长，
几高级下嘅，
所以他的级别其实挺高的，
专打仗嘅，
他是专门负责征战的，
佢系属灵征战，同呢个魔鬼咧打去保去，让到呢个天使可以去揾呢个但以理。
他当时圣经里面但以理书记载是他是这个米迦勒天使长，他就会去跟魔鬼征战，让其他让另外一个天使去跟但以理说话。
嗱，所以呢个世界都有魔鬼。
所以大家看见了，这世界上是有魔鬼。
从神学概念来讲，这些魔鬼其实是天使，不过就是罪恶的天使。
从神学的角度去看呢，这些魔鬼其实原本也是天使，但他们是堕落的天使。
唯一一个大家可能都听过的就是路西法。
大家有个可能都听过的一个堕落的天使的名字叫路西法。
那这些魔鬼呢，他就是反叛神的。
这些魔鬼他们都是反叛神的。
咁呢啲喺个灵里边嘅空间里边咧，系我哋睇唔到嘅。
在这个灵界里面发生的所有事情，我们肉眼都是看不见的。
我哋只能够知道佢系唔受时间、唔受空间所限制。
我们知道的就是他们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我哋系受到呢个时间空间限制啦。
但是我们作为人类是受三维空间的限制。
而灵界嘅当中，呢个神咧就系最高级噶啦。
在灵界里面，神是最至高的。
因为佢系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
因为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
天使同埋呢个嘅魔鬼都冇咁嘅能力嘅。
天使和魔鬼都没有这样的能力。
咁你话啦，如果我有一个另外一个灵嘅世界，我哋又生活咗喺呢个盒嘅三度空间里边，我点样知道有灵嘅世界呢？
你可能会说啊，我们生活在这个三维空间里面，像个盒子一样，外面是个灵界，那我们怎么可能知道灵界是怎么一回事呢？
如果神唔系先入嚟呢个世界，话俾我哋知道，我哋系冇办法出去嘅。
所以呢，就是说，如果神不首先进来这个三维空间的盒子里面告诉我们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跑出去去知晓。
灵这个字在原文解风。
灵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它的文字的本意是风的意思。
在新约在旧约的时候呢，上帝出一口气入那个泥土的人上面，那个人就变成有灵的活人。
在创世纪里面说到，神吹了一口气给那个造出来的人，那个人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
约翰福音话：风随意思吹，你听见到风的声音呢，就不知道在哪里来，又不知道在哪里去。
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了风的那 第三章第八节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这个灵就好像风一样，
这个灵就像风一样，
好像气一样，
像气一样。
你捉唔到，
你抓不住它，
你睇唔到，
你也看不见。
你哋大家都相信呢个世界有空气噶嘛？
我们大家都相信这世界上有空气。
但系我哋多谢你相信，
但系
我哋都摸唔到，都睇唔到噶嘛。
但是你摸不见那个空气，看不见那个空气。
但系我哋知道，如果冇空气咧，我哋就死噶啦。
但是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空气的存在，我们都会死掉。
当大风一吹过啲大树嘅时候，棵树会点啊？会左摇右摆。
当你看到一股很大的风刮过树林，你看到那个树枝会摇来摇去。
当你风声细细喺耳边吹过嘅时候，你知道有风而嚟。
如果你耳边有一个风吹过的时候，你会听到沙沙的声音。
灵，我哋虽然睇唔到，虽然摸唔到，但系佢所经过嘅地方，我哋就知道佢嘅踪影。
虽然说灵我们看不见抓不着，但是灵经过的地方我们都会看见它的踪影，像风飘过一样。
基督徒就接受了一个这样神的灵，
基督徒就是这样接受了一个神的灵，
而这个灵就开了我们的眼睛去看神自己的踪影，
这样的灵就开了我们的眼睛去看见神的踪影，
所以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给我们的事，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神开恩给我们的事。
当我们接受这个灵有个新的眼睛之后，我们看这个世界的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
当我们接受了这个灵有不一样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事情是不一样的。
当我们在一件事的时候突然间发觉，哦，原来神的手都在这件事情上面有祂的作工。
我们看一件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在这件事情里面也有神他自己的作工。
当一个见到一个初信的弟兄姐妹慢慢生命有改变的时候，哦，你看到了圣灵在里面作工。
你看到一个初信的兄弟姐妹，他的生命里面慢慢的有属灵的成长，你也会看见神在他生命里面的作工。
又或者当你遇见天灾人祸也好，生活困境都好，
又或者是你可能在经历天灾人祸各种生活方面的困难。
如果一个普通的人可能会怨天尤人，
一个普通人他可能会怨天尤人，
但是正因为你有这个属灵的眼睛，你能够可以在当中感恩。
但是因为你有属灵的眼睛，所以你能够在事情发生当中你可以感恩。
这双的属灵的眼睛能够让我们看到在混乱中见得平静，
这个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可以在混乱当中得到平静，
在绝境中看到希望，
在绝境中看到希望，
在忧伤中看到安慰，
在忧伤中看到安慰。
大学的时候呢，我有一次呢就跌了个钱包，
有一大学的时候我丢过我的钱包。
咁咧，咁嗰阵时我上紧堂啊。
当时我在上课。
突然间发觉唔见咗银包。
突然间发现我钱包不见了。
钱我又唔系好多啦。
钱我当然就没什么。
卡我有好多张啊嘛。
但是我有很多张卡片。
咁你要搞餐懵，你拎翻晒啲卡翻嚟好麻烦。
所以你想想，如果你要去跑去各种不同的那个社会机构那里把你的什么社安号啊，你的驾驶卡各种卡，你要办回来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咁我出嚟上堂啊嘛，唉，个心咪啰啰挛。
当时我在上课，所以我也不能走，所以我当时心里面特别烦躁。
咁啊，冇办法专心上课。
我没有办法专心的上课。
但忽然间，我心里个脑里边咧有个声音同我讲咗一句说话。
但突然间，我脑海里面有一个声音跟我说，
佢同我讲话：你唔见咗个银包啫。
他说：“你只是不见了一个钱包而已。”
你冇唔见到你个救恩啊嘛？
但是你没有不见你的救恩。
我谂下，又系。
我想想，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如果冇救恩，好大镬噶。
如果没有了救恩的话，那掉了钱包，那实在是太微不足道。
冇咗个银包可以啊，再揾翻啫。
你钱包没有了，你可以再找回来。
当时心里有一个平安。
所以当时心里面就有一个平安。
虽然都好唔专心上课，但系真系都过咗去。
虽然当时上课很不专心，但是毕竟还是过了。
喺呢个好细嘅事情上边，好细个嘅时候就学到，原来上帝叫我学呢个功课就系你睇呢个世界唔可以睇得咁简单。
当时虽然是当时很久之前，当时年纪还小，但是当时就学到了一个功课，就是原来神在告诉我一个道理，就是你看这个世界不可以看得太简单。
我可以睇到我喺呢个事情上边，上帝系训练紧我。
我可以看见在这个事情上面，这个经历上面，神是在训练我。
呢个功课不生受用。
这个功课是毕生受用的。
我每次唔见嘢嗰阵咧，我第一句就同自己讲。我唔见咗嘢啫，唔系唔见救恩啊嘛。
我每次丢了东西之后，我就跟自己说，我只是丢了东西而已，我没有丢掉我的救恩。
咁就乜好忧伤咧？
所以就没有什么好忧伤的。
所以不过我好少唔见嘢嘅。
但是我很少丢东西。
第十三节。
第十三节。
佢话，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
佢话呢啲事就系讲紧上帝开恩俾我哋嘅事。
这些是指的，就是刚刚那节说的上帝赐恩开给我们看的事情。
就系用属灵眼睛睇到耶稣基督荣耀嘅奥秘。
这就是说，神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眼睛，看见耶稣有关耶稣基督的奥秘。
佢话佢讲呢啲嘅事情嘅时候，并唔系用人智慧所指教嘅言语。
他说讲说这些事的时候，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
乃是用这个圣灵所指教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
这个言语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言语指的是什么呢？
它不是讲一种很特别的文字或者方言。
这个言语指的不是一个很特别的文字或者是方言。
你听过有些灵恩派教会呢讲 崇拜嗰阵咧会讲方言。
可能大家知道灵恩派一些教会，他们崇拜的时候他们会说方言。
保罗呢度唔系讲呢个嘅意思。
这里的言语跟那个方言是两回事。
因为如果要明白佢话呢个言语咩意思咧，你唔可以净系睇一段。
如果你要明白这个言语是什么，你不可能只看这一句话
去解释。你要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必须要同人所人用智慧所教的言语一起去看。
你要看懂这个圣灵所指教的言语的话，你就要和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放在一起看。
这个人所教的 用人智慧所教的言语呢，是上文下理看保罗一直觉得是从属世而来的。
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承上启下的去看，保罗这里指的就是属世的智慧。
他说这个好像当时的哲学家一样，讲的说话出来很有水准的。
就像当时的哲学家一样，说出来的话头头是道，很有水准。
他这种智慧讲的东西很有逻辑，很复杂。
这样智慧所说出来的言语是非常有逻辑，听起来非常复杂的。
但是又非常吸引人的。
但是又非常的吸引人。
在演讲中属于是最高水平。
如果你用演讲的这个讲学去看的话，他这种说出来的言语是最高级的。
保罗说我是不用这个方法讲的。
但是保罗说他不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说，
反过来他说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
相反的他要用的是圣灵所指教的言语。
这样去对比的时候，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就指着是代表简单。
所以这样子做的对比，你看到的是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就是简洁
清楚的，
非常清楚的，
比较平庸的，
非常平庸的，
并没有什么引人入胜的推理，
并没有什么引人入胜的推理。
演讲当中并不是属于非常高水准 的文章。
从演讲的角度去看，并不是什么高水平的言语。
他觉得这种方法是圣灵教导他的方法，谦卑的将道理讲出来。
保罗觉得这是圣灵教导他的，用谦卑的方式解释属灵的事。
他是用这个方法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他说将用这种谦卑的方法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因为保罗所讲的不是集中于怎样去讲，而是讲的内容。
因为保罗他所关注的不是说话的方式，而是说话的内容。
他的内容，他讲的神的智慧，
他要说的内容是神的智慧，
是属于神的事情，
是属于神的事情。
福音呢是免费的，
福音是免费的，
你信就有了，
你相信就会有。
但福音并不便宜，
但是福音并不便宜，
代价就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
这个代价就是主耶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
其实反过来很多属灵的道理都是很简单的，
其实反过来看的话，很多属灵的道理也非常的简单，
但是最难的地方是并不容易做得到。
但是简单的并不代表你很容易能去做到。
上帝教导我们要去原谅人，
上帝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去原谅别人。
要原谅多少次啊？
要原谅多少次？
70个7次。
70个7次。
那成了之后就490次了吗？
如果你乘起来的话，那就是490次。
是不是数到491次那就不原谅呢？
是不是指的意思就是你到491次你就不原谅了呢？
耶稣的教导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去原谅人家。
不是的，耶稣的教导是我们要不停的去原谅别人。
其实道理是不是这么难明呢？
道理很难明白吗？
并不难明白。
并不难呀。
容不容易做呢？
但是容不容易做呢？
并不容易做。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耶稣教我们要去爱人。
耶稣教导我们要去爱别人。
爱人如己。
爱人如己。
难不难明呢？
很难明白吗？
不难明啊，
也不难明白。
教你去爱你的仇敌，
教你去爱你的仇敌，
难不难明呢？
很难明白吗？
不难明，
也不难明白，
是做不到的，
只是我们都做不到而已。
当我们不想去做的时候，我就说喂，圣经很难明、啊、
当我们不想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圣经实在太难懂
了。接着就不断就用方法去解释到的地步，就 是我做到的地方才算的。
然后我们就会花很多的心思去想要不断的去解释，解释到一个地步是我们能做到的才算可以。
很多时候在生命里面不是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啊、
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并不是说不懂神的心意，
是我们怕明白了之后我们不想去做、啊、
而是怕我们明白了之后我们不能去做到。
但保罗说属灵的道理是很简单，可以给你明白。
但保罗说属灵的事情其实很简单，能够让你明白，
但不是个个都能够明白、啊，
但是不是人人都能明白。
14节到16节，
十四节到第16节，我们再找另外一个弟兄姐妹来读吧。
哪个国语好一点？ 帮你老公好吗？算了。他说的国语不好。
十四节到十六节。
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人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
Thank you。
第十四节话佢话，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的神灵的事。
十四节开始说到，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
啊，睇清楚话，佢话圣属神灵的事。
大家看清楚这里的字眼，这里说的是神圣灵的事，
不是说属圣灵的言语啊，
不是说属圣灵的言语。
属血气的人不是说知识上面头脑上面不能够听得明，
属血气的人不是说那些智慧头脑方面不能明白，
是心灵上并不能够接受，
而是说的那些心灵上无法接受的人，
当他不能够接受，他就不能够知道更深层的一个神。
当他不能够去接受的话，他就不能够去更深一层的去理解神圣灵的事，
反而觉得这些道理是很愚蠢的，
反而会觉得这些是很愚拙的。
那什么是属血气的人呢？
那到底属血气的人这里指的是什么人呢？
就字面看，血和气是人的身体。
如果你从字面去看，血和气指的是身体。
我们有血有气，
我们有血有气。
一个属血气的人，他行事为人是要满足自己的身体。
但一个属血气人，他要去行一些事情的时候，都是这些事情都是肯定要满足自己身体方面的。
约翰一书佢话，凡属世上嘅就好似肉体嘅情欲、眼目嘅情欲，并今生的骄傲。
约翰一书这里说的是，凡世上的事就好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
何谓肉体嘅事呢？
什么叫做肉体的事呢？
奸淫、
奸淫、
憎恨、
憎恨。
竞争、
竞争、
愤怒、
愤怒、
妒忌、
妒忌、
饮醉酒、
喝醉酒、
讲大话、
撒谎、
饮醉酒、讲咗喺度咗啦，食诶方言，即系
方言就吃很多东西。
眼目嘅情欲代表乜嘢？
眼目的情欲是什么呢？
就系我眼中以为好嘅，我都要有。
就是我眼中看为好的，我都要有。
成为并且今生的骄傲。
并且成为今生的骄傲，
在这个世界上要凡事都要居首位，
就是说凡事都要居首位，
自己永远都不会错，
自己永远都不会错，
不能悔改，
不能悔改。
属血气的人乃是如此，
这就是属血气的人。
反过来属灵的人是怎样的呢？
反过来看，那属灵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属于灵的人呢，行事为人是为要满足神，
属于灵的人，他们行事为人是为了满足神，
为要讨好神，
为了讨好神。
他们虽然活在这个犯罪的世界里面，但不却受这个世界的灵所捆绑。
他们虽然活在这个属世的世界里面，但是他们不会因着被属世的灵所捆绑。
圣经说，攻克己身，叫己身服我。
圣经里面说的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我虽然住在这个身体里面，但我不是这个身体的奴仆。
我虽然住在一个血气的身体里面，但我不是身体的奴仆。
我心里立志要做神的奴仆。
我心里面立志要做神的奴仆。
过住圣洁的生活。
过圣洁的生活。
属灵的表现有什么？
属灵的表现有哪些？
仁爱。
仁爱。
喜乐。
喜乐。
和平。
和平。
忍耐。
忍耐。
恩典。
恩典。
良善。
良善。
信实。
信实。
温柔。
温柔。
节制。
节制。
属灵的九个果子，
这就是属灵的九个果子。
这九个果子不是九个不同的果子，
这九个果子不是说九个不同的果子。
一个属灵的人，这九种的味道都应该会有。
如果一个人是属灵的话，他这九种味道都应该要有。
属灵的人常常与神同在，
属灵的人他们常常与神同在。
属灵的事他们怎会不明白？
所以属灵的事情他们怎么可能不了解呢？
第十五节，
第十五节，
唔单止能够看透属灵嘅事，佢话属灵嘅事，属灵嘅人能够看透万事。
他们不属灵的人不仅仅能 不仅仅能懂很多属神的事，他们也能看透万事。
何谓看透呢？
什么是看透呢？
原文呢包括了检验、明白、判断的意思。
原文看透这里指的意思是判断、明白。
看透代表一种视野。
看透它代表是一种视野。
大家都认识我外父啊 ，Steve 咧？
大家都认识 Tim 的岳父 Steve 吧？
个人望落嚟都几老实啦。
他看起来是一个很老实的人。
都唔似恐怖分子啊。
他也不像一个很恐怖的人。
唔似恐怖分子。
他不像一个恐怖分子。
咁咧，佢成日咧都会坐飞机啦。
他经常会坐飞机。
咁啊，带一个袋，咁啊讲 X-ray 咯。
他就会经常，因为每次都要从加州来 Oregon 这样来回飞，他就会带一个包，就是经常要走 X 光。
嗰个人咧见到个成个炸弹咁喺入边。
然后有一次他去飞机场过那个 X 光的时候，人家看到那个 X 光出来的那个像，好像他的行李包里面有个像炸弹一样的形状的东西在里面。
个 X-ray 就看透咗呢个袋，睇穿咗系真实入边咩嚟。
因为这 X-ray， 它你看那个 X 光机场里面，它都能有个穿透你的行李包，看里面是什么东西的这样的效果。
就打开原来咧系一个五磅嘅越南种。
然后后来他们打开来去看，原来他带在身上的那个他们怀疑是炸弹的东西，是一个五磅大的越南的粽子。
一个能够看透万物的人呢，是不受外边的迷惑所影响。
如果你是一个能够看透万事的人，你不会因为一件事情的外表而去受迷惑的。
他能够在复杂的世界里面一看就看穿了那个属灵的真理。
属灵的人他能够在复杂的外表表象上面穿透这一切的复杂，去看到里面的真理。
早期教会呢，大家是凡物公用的。
在早期教会里面呢，他们都是凡物公用的，
个个都变卖了自己房产，将钱摆到门徒的面前。
大家都是变卖了自己的房产，把钱都放在门徒的脚前，
分给有需要的人使用，
分给有需要的人使用。
那这些捐出财产的人呢，大家都看为很有爱心、值得尊敬的人。
在当时他们这么做，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这些能够把所有家产都捐出来的人是很值得尊敬的人。
有一对夫妇呢都渴望受到教会的尊重。
当时有一对夫妇，他们也很渴望能够得到能够得到信徒们的尊敬。
他都变卖了自己所有的财产。
他们也变卖了自己所有的财产。
但是收埋了自己一部分。
但是他们自己却私底下收起来了一部分。
去到门徒的面前，但他说是了，我卖了，这些就是全部了。
他们去到门徒面前就说啊，我把我所有的财产都卖光了，这是我所有 卖回来的钱都给你们。
彼得一看就看穿了他们的心思。
但是彼得一看就看透了他们的心思。
就问他们，你是不是将所有都摆在这里呢？
彼得就问他们说，你是不是把所有的所得都放在了脚前？
本来希望给他一个认错的机会。
本来希望给他一个认错的机会。
他们说没有啊，在这里的
了。然后他们就说，对啊，我所有卖回来的所得都在这里。
彼得就说，你欺哄圣灵。
然后彼得就说，你这样是欺哄了圣灵。
那么就自己跌低了，断气死了。
然后这对夫妇他们就自己跌倒断气了。
神的灵能够看透万事。
神的灵能够看透万事。
我们属灵的人得到神的灵，所以我们都能够看透万事。
我们属神的人也得到了属神的灵，因此我们也能看透万事。
但这些属灵的人，第十五节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
但是这些属灵的人，这里却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们。
哇，你班属灵的人不是很高级？
所以这些属灵的人是很高级，对吗？
很有奥秘。
很奥秘是吗？
这个说没有一人呢，不是说全世界没有人能够看得通过。
这里没有一人不是指的是全世界没有人的意思。
你要看回十四节，是一个相对比的章节。
你要把十五节跟十四节连在一起看，它这里是一个对比的这样一个叙述方式。
这里所指的是一属血气的人是没有办法明白属灵的人。
他这里其实说的意思是，没有一个属血气的人能够看通那些属灵的人。
因为他们既然不能够领会神的事，又怎么能够明白属灵的人呢？
既然这些属血气的人不能理解属神的事，他们又怎么能够看透属灵的人呢？
十六节他说，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
十六节说，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
保罗就引用了旧约这段经文，就说有哪个能够可以知道上帝的心意呢？
在这里保罗他其实是引用了旧约的圣经里面说，有谁能够明白主的心意呢？
佢所預期嘅答案係冇噶，冇人可以明白神噶。
他所預料的答案是沒有，沒有人能夠明白神。
除了神自己之外，冇人能夠明白神。
除了神自己之外，沒有人能夠去明白神。
但係保羅話：我哋就有基督嘅心啦。
但是保罗这里说，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属灵的人以基督的心为心，
因为属灵的人以基督的心为心。
上帝都将他自己的旨意放在属灵的人心里面。
上帝也把他自己的旨意放在属神的心里面，属神的人的心里面。
很多基督徒做决定的时候，做人生决定的时候，都会问：究竟这个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呢？
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做人生的一些决定的时候，我们都会在想说：这到底是不是神的心意？
找配偶啊，
比如说我们要找我们自己的另一半；
找工作啊，找房子啊；
比如说我们要找我们的房子，找我们的工作。
生活每一个细问题，我们都想啊，找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决定呢，就最好了。
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这些决定是符合神的心意的话，那就是当然最好不过的。
因为我们都希望得到神的祝福。
因为
配合神，
我们都希望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并且配合神。
但真正的问题不是问这个决定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
但是真正的你要问的不是说这个决定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
真正的问题要问是你这个人符不符合神的心意。
你真正要问的问题是你这个人符不符合神的心意。
一个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
一个属神的人能够看透万事，
有基督的心为心，
以基督的心为心。
一个属灵的人根本不需要去问那个决定是不是属于神。
一个属神的人，他们不需要去问到底这个决定是不是属神的，
因为他没有可能走在神的旨意以外，他一定是跟随神。
因为他不可能走在神的道路以外，他一定是跟随神的。
第三章第一节，
第三章第一节，
我们找个弟兄姊妹读第一节到三节。
我们再找一个弟兄姊妹读一下一到三节，一到四节。
哪个想读呢？哪个国语好点？
小杰。
一到四节。
读一二三四节。
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
谢谢。
保罗现在就回到去哥林多教会本身那个问题。
保罗在这里又回到了哥林多教会本身的一个问题，
纷争的问题，
就是教会里面纷争的问题。
他说从前我跟你们讲的话不能够把你当成一个属灵的人。
他说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人，
只能够把你当作属肉体的，
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血气的人，属肉体的人。
在基督里面只能够当为婴孩，
你们在基督里面只能当作婴孩。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天，我们就变成新造的人。
因为当我们 接受了耶稣基督的那天开始，我们就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
但是纵然我们的灵里面是更新了，
纵然我们在灵里面我们是更新了，
但我们仍然需要时间去成长，去摆脱以前的习惯，以前的旧思想。
我们还是需要在有一个过程去摆脱我们以前老的习惯，去把我们的老我抛开，去在这个 新的生命里面有成长。
好像你们移民到来美国，你拿了美国的公民的身份，但是我们还需要学习当地的文化、语言和历史。
就好像如果我们移民来了美国，我们虽然拿了公民卡，但是我们还要在整个美国的社会里面要成长，学习当地的文化、语言等等。
基督徒也都一样，从婴孩开始需要慢慢学习耶稣的真理，在生命里面活出来。
基督徒也是一样，也是要在基督里面去学习耶稣的真理，慢慢的活出来，
慢慢去改变你的生活，改变你的价值观，
慢慢去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价值观。
刚开始的时候，保罗用奶去喂他们，并没有给饭他们吃。
在刚开始，保罗对这群基督徒的喂养是给他们喂奶，没有喂饭。
简单容易明白的真理。
这里指的就是刚开始的是给他们简单易懂的真理，
希望他们慢慢成长到一个地步，可以讲一些深一点的复杂一点的道理，
希望他们能够成长之后能够慢慢的给一些比较复杂一点的道理给他们，
挑战生命更加深层次一点的道理，
挑战给他们能够更深层次的生命的真理给他们。
但当保罗听到他们还有纷争有妒忌的时候，就说你们没什么成长过，
但是保罗听到他们说在教会里面有纷争的时候，就说其实你们也并没有什么成长。
一个人或者一个教会在属灵的成长过程中都不断被世界和灵所拉扯，
当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实他一直在被属灵和属世这两方面不停地被拉扯。
我们都希望向着这个属灵的方向走，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被这个属世的思想去拉住。
我们很多时候都希望能够往属灵的那个方面走，越走越近，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后面都被属世的这个张力所往回拉。
这个情况跟我减肥没分别，
这个情况跟我减肥是一样的。
有些日子呢我就日日做运动，
有些时候呢我每天都会做运动，
吃蔬菜啊，吃水果，
每天吃很多的蔬菜水果，
但是有些日子呢就忍不住了，就吃薯条吃雪糕，
但是有些时候实在忍不住了就没办法，肯定要吃薯条要吃雪糕，
一吃都吃得多下的，
一吃也停不下来。
那我体重呢就是有时轻两磅重一磅，
所以我的体重总是轻两磅就重两磅，
有时重两磅轻一磅，
有的时候重三磅可能轻一两磅，
就徘徊在这个正常和过重之间，
所以到最后体重就是正常和过重之间。
保罗当然不希望这个教会徘徊在这个属世和属血气、属世和属灵之间，
所以保罗也是不希望教会在属世和属灵之间徘徊的，
希望他一直在属灵的方向成长下去，
因为他希望的是教会能够一直的往属灵的方向去走。
我在1995年来到这个教会，
我是从1995年开始来这个教会的，
认识这个教会差不多20年，
我认识了这个教会几乎20年，
我在这里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
我在这里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
我只能够懂得去爱是因为我在这里学习了怎样去爱，
我知道我之所以能够学会去爱的缘故是因为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接受了爱。
很多离开这个教会之后的弟兄姊妹或者学习的学生，当他想起这个教会的时候，都觉得这个教会好像有个家庭一样。
如果去问很多那些已经毕业的学生，很多学生都会跟你说在这个教会里面大家都有一种家的感觉。
这个教会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充满了爱心的弟兄姊妹，
这个教会最出众的地方就是有很多充满了爱心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教会并没有大礼堂啊，
我们的教会并没有奢华的礼堂，
个 website 都不是特别靓仔，
我们的网站可能也是非常的简陋，
我们的所有的 function 也都不是特别多，
我们所提供的事工和设施也非常的少，
但最特别的就是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爱，
但是最特别的就是弟兄姐妹之间的那个爱，
对我们本地华人学生或者华人的家庭那种的负担，
对无论是本地学生事工还是家庭方面服事的那个热忱。
如果不是这个教会这一班的弟兄姊妹对我这么多年的栽培，我是没办法在这里跟你今天分享这些真理，
如果不是当初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对我的关爱，我是今天不可能在讲台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些真理的。
当我回想这个教会的时候，我能够想到的就是我是欠了这个教会属灵的债，
当我想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欠了这个教会属灵的债的，
而我能够回报的就是不断为这个教会祈求，
而我能够回报就是不停的在我的祷告里面把教会放在里面，为这个教会祷告，
抵挡属灵的影响，抵挡属世上的灵的影响，
去抵挡属世的影响，
平息纷争，
去平息纷争，
减少妒忌，
减少妒忌，
远离正恶，
远离正恶，
竭力保守灵女之间弟兄姊妹爱和合一，
竭力的去保守弟兄姊妹之间属灵的合一和爱，
让我们继续在这个福音的工作上承担一份子，
让我们可以在福音的工作上都继续着成为一份子。
12:15又是时候吃饭了，
12:15又到了午餐时间，
我们祈祷，
我们一起来祷告。